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50集。向风喝道：“
趴下！别没被鬼子打中，反倒被自己人打中了。”
三人都蹲在工事之中，一边找逃窜的鬼子射击。三人头上戴的是钢盔，又在晚上，很有可能被八路军战士误会。果然，冲在前面的八路军战士不由分说就向三人开枪，幸好三人都是在工事之内，子弹嗖嗖地从四周飞过。向风大吼一声：“
不要开枪，老子是预备营的，老子是向风。”“预备营的怎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？”
虽然没有开枪了，但有一个干部不信，远远就喊。向风吼道：“
老子几个翻墙进来的。”
黑虎怒道：“
不是我们排长，你们能炸开城门？妈的，你们长眼看看清楚！”
黑虎恨不得拿起枪就开火。后面林正杰、黄夏、项羽也冲过来，齐齐大喊：“
那是我们营的人！”
预备营冲了过来，与向风三人合兵一处，继续进攻。片山省中将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，他让千叶大佐的队伍负责掩护。果然，三个城门被八路军炸开，八路军队伍先后冲杀了进来。而此时，片山省中将的主力部队却在北门，打开城门冲杀了出去。日军打头阵的是横田大佐，也是跟随了片山省中将多年的部下，凶猛异常。而城北八路军只是佯攻，并没有多少主力部队，又没有预料到日军会从这里突围，哪里抵挡得住日军的冲锋？日军大部队顺利地冲杀了出去。此刻，千叶大佐正竭力抵抗新一团和另外两个主力团的进攻。千叶大佐的疯狂让八路军领导产生了错觉，以为敌人在做垂死挣扎，只命令队伍与之缠斗，并没有急于进攻。急于进攻的伤亡必然惨重。很快，北城日军突围的消息传来，张晋勃然大怒：“
狗日的小鬼子，居然金蝉脱壳！消灭这些鬼子！”
也只有消灭了千叶大佐的部队，才能够追赶逃窜的片山省中将。主力营发起了进攻，鬼子的重机枪子弹就如雨点一般扫射过来，主力营冲上去的战士倒了一大片。向风吼道：“
这样硬冲上去，有多少兄弟会丢掉性命啊？”
他抬头看了看，两边是一些低矮的民房，而鬼子占据了街道正中，顿时心中有数了。向风用手一指民房：“
黑虎，你带几个兄弟从左边爬过去，用手榴弹炸掉鬼子的机枪。刘勇，跟我来。”
向风一跃而起，飞身上房。黑虎带领七八个兄弟跃上左边民房顶上，嗖嗖嗖，在民房顶上飞掠而进。向风更快，简直如一阵风一般，手榴弹准确地落入鬼子的攻势之中。轰的一声，鬼子的机枪手被炸飞了起来。工事里的几个鬼子发现了民房上的向风，举枪就射。向风在民房顶上一伏，举起步枪还击，居高临下打中了两个鬼子，但有几枚手雷扔了上来。向风和刘勇只能翻身跳到民房后面，鬼子的手雷在民房顶爆炸，炸开了几个窟窿。八路军人越来越多，进攻越来越猛烈，日军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突破，而且日军也没有增援，弹药消耗很大。千叶大佐半跪在战壕之中，手握军刀，军刀倒插在土中，面目狰狞。他做掩护就已经想到死的后果，所以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要撤退，而日军非常顽固，只要上级不下命令就不后退。张晋心中焦急，日军的狙击太顽强了，自己伤亡大不说，还跑了片山省中将，于是吼道：“
迫击炮打掉鬼子的火力！”
他的身边刚好有几具迫击炮，一起架起来，十几发炮弹在鬼子阵地开花，炸得鬼子血肉横飞。一个日军士兵向千叶大佐报告：“
阁下，我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，请下达命令。”
千叶大佐一跃而起：“
向八路冲锋，杀！”
他下达的是肉搏战的命令。刘勇对向峰道：“
排长，这小鬼子是想和我们拼刺刀吗？”
向峰哈哈一笑：“
哼，三排的，拔刀，劈小鬼子的脑袋！”
他的身后是几十个凤凰山的兄弟，人人腰上都有一把弯刀。对他们而言，如果用弯刀拼杀，那才最合心意。向峰龙腾虎跃，弯刀如风。他与两个鬼子士兵相遇，两把刺刀并排刺了过来。向峰身体往左边一闪，鬼子的刺刀贴着他的腹部刺了过去。鬼子收不住身体，直往前冲，而向峰的弯刀平挥一闪而过，两个鬼子的脑袋立刻从脖子上滚落到地上，无头的身体还在往前冲。向峰收回刀，刚好又有一个鬼子的刺刀刺了过来，他弯刀一格，把鬼子的刺刀隔开，人直撞到鬼子的身体上。他高大又凶猛，一撞鬼子就被撞得摇摇晃晃，但鬼子握着步枪，虽然人在摇晃，但并没有倒。向峰的弯刀从鬼子的腹部刺进去，从后背透出。刘勇、黑虎、向铁柱、向猛，人人挥舞弯刀，争先恐后，大砍大杀，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一般。那些冲锋的日本鬼子只有招架之功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前面的鬼子被砍杀了一大半，千叶大佐瞪大了眼睛，日军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不说全世界第一，至少也在前几位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中。八路军部队什么时候有如此凶猛的弯刀队伍？又是弯刀挥舞，又是一排日军士兵的头颅如西瓜一般乱滚。
撤退！
千叶大佐居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他完全被向峰弯刀排的气势震慑住了。但冲上去的日军已经无法撤退了，他们被潮水一般涌上来的八路围住，只有拼杀。黄夏双手各握着一把驳壳枪，左右开弓，驳壳枪在近距离交战之中占据绝对优势，一枪一个，但他冲得太快，居然冲进了敌人之中。他跃上一个工事的时候，那些沙袋忽然倒塌，他的人也跟着跌入工事中。他还没来得及跃起来，一个沙袋滑下来压住了他的左胳膊。三个鬼子同时向黄夏扑了过来，黄夏举起右手，砰砰两颗子弹打中了两个鬼子，但驳壳枪空了，没有子弹了。而还有一个鬼子呀呀怪叫着，刺刀已经扎到黄夏胸口。也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人如闪电一般冲到两人之间，一声怒吼，弯刀一闪，咔嚓，鬼子的脑袋就横飞了出去。鬼子的身体往后就倒，步枪插在沙袋上。黄夏本来已经觉得非死不可了，突然听到怒吼声，心中一颤，
项羽，
眼泪忽然就涌到眼眶之中，快要掉了出来。项羽弯下腰，抱起沙袋扔到一边，突然感觉身后一股冷风，一侧身，一个鬼子连人带刺刀冲了过来。项羽让过刺刀，人扑到鬼子的身上，把鬼子扑倒在地上。鬼子虽然被摔倒在地，刺刀也无法刺中项羽，索性丢了步枪，双手狠狠地掐住了项羽的脖子。项羽的左手抓住鬼子的胸口，右手回过弯刀，在鬼子的脖子上一抹，鬼子的脑袋滚到一边。黄夏跳了起来，看到一个鬼子正从侧面刺向项羽，喊了一声，
项羽小心。
项羽往旁边一歪，但那个扑向项羽的鬼子忽然扑倒在地，而且人往后一退，却是向峰从后面抓住鬼子的脚一拖，弯刀从鬼子的背心扎入，把鬼子扎在沙袋上。项羽翻身跳了起来，一手拉着黄夏，
跟我一起杀。
黄夏看了向峰一眼，向峰却掉头去杀别的鬼子了，忙对项羽道，
我驳壳枪没子弹了，我装子弹。
项羽一声吼，我挡在你前面。
黄夏装好了驳壳枪子弹，只见又有鬼子冲来，黄夏举起驳壳枪，砰砰，两个鬼子应声而倒。向峰左冲右突，劈砍刺炸，无人能敌。前面的敌人越来越少， 身后的八路军战士越来越多。向风一声长吼，
多了那个拿指挥刀的鬼子军官。
向风看到了千叶大佐，千叶大佐双手握着军刀，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五个端着步枪的鬼子士兵。虽然前面的日军士兵被劈砍倒下，而这些日军士兵并没有退缩。向风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个鬼子士兵迎上来，向风并没有一刀劈下，而是一闪。这个日本士兵和向风擦身而过，向风反手一肘击在这个日本士兵的背心。这个日本士兵一个趔趄跌在八路军队伍之中，五六把弯刀一起落下来，将这个日本士兵分成几段。千叶大佐一声吼，
八个，
他分开前面的日军士兵直扑向风，因为他看出来了，向风是八路军之中最骁勇的战士。黑虎在后面喊道，
排长，让我来劈了这个鬼子军官。
向风头也不回，
想得美，这个鬼子军官是老子的。
他还真怕黑虎跟他抢，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，两把刀碰在一起，两个人也撞在一起。向风如磐石一般纹丝不动，而千叶大佐则连退了几步。
呀呀呀！
千叶大佐吼叫着，军刀直刺了过来。向风一声吼，忽然高高跃起，居然从千叶大佐的肩膀上翻了过去。千叶大佐突然不见了敌手，忙止住脚步，刚要回头，向风的弯刀反手刺入了他的胸口。千叶大佐身体一颤，慢慢往下滑，而向风的弯刀刃是向上的，千叶大佐的肚子顿时被剖开，人也无力地倒在向风的脚边。其余的几个鬼子士兵目瞪口呆。
杀！
黑虎一声吼，大家一涌而上，只片刻，千叶大佐的部队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夺下余县，新一团乘胜追赶，片山省中将狼狈而逃。不过和顺县的大队日军赶来增援，片山省中将才逃过一劫。此后八路军各部继续对日军展开进攻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。而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大规模报复八路军，集中20万大军疯狂扫荡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